第十二章，名震天下的佳肴与史上最强悍的御厨。被楚平王逼走的武元，就是大名鼎鼎的伍子胥。多数人都听过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酬白发的故事，但伍子胥的故事远没有完。他揣怀着血海深仇，远赴越境，来到吴国。吴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今天舒宛两省的长江以南地区，而强邻楚国倚仗的胳膊粗，力量大，经常欺负吴国，让吴国上下个个都灰头土脸的。伍子胥的到来对吴国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，起码楚国的国情及军力不再是什么秘密了。俗话说，家家都有难念的经，国家比家庭大得多，烦心事更多。当时的吴王僚专横无道，举国臣民非常痛恨他，更恨他不争气。吴楚两国边境发生血案纠纷，楚国找上门来都不敢吭气，只会跟老百姓凶。伍子胥一再鼓励吴王僚发兵伐楚，胆小鬼吴王僚却连连摇头。接待伍子胥的是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。公子光一直想除掉吴王僚自立为王，只是没有得力的帮手，伍子胥便将敢于赴难的勇士专诸推荐给公子光。专诸生得虎背熊腰，力大如牛，天生是特种部队的体格，公子光一眼就相中了他。只是吴王僚身旁时刻有众多甲士保护着，难以近身实施斩首行动。公子光深知吴王僚最爱吃鱼翅，就密派专诸到太湖向民间大厨太湖公专门求教制作鱼翅的技术。数月后，专诸学得一手好厨艺回来，公子光把他冷藏在府中，奉为贵宾。西元前516年，楚平王病逝，吴王僚趁着楚国办丧事之际，派他的两个弟弟率领军队攻打楚国，不料反被楚军绕了一个大迂回，断绝了后路。公子光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决定对吴王僚下手。这年四月丙子日，公子光备酒席请吴王僚，吴王僚也不敢大意，内穿三层铠甲，率领的卫队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厅堂里，长矛如林，杀气腾腾。当酒宴喝到酣畅淋漓之时，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溜了出去。接着轮到专诸上场了，吴王僚对进酒厅献菜的任何厨师都要收身。为了万无一失，专诸在厨房先将鱼背上的肉挤出花纹，入油锅一炸，鱼肉便松蓬竖立起来，然后把一把锋利的短剑藏在烤鱼的肚子里，再用佐料一炙，浇上配料便很难看出其中暗藏的短剑。专诸面不改色，经过收身，端着菜盘来到吴王僚的面前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专诸一手掰开鱼身 一手侧起鱼腹内的短剑扑向吴王僚，一阵猛刺。吴王僚的侍卫慌忙赶来救驾，虽然乱刃杀死了专诸，但吴王僚已当场断喉毙命。公子光趁机指挥埋伏多时的武士将吴王僚的部下全部诛杀干净。公子光刺杀王僚取得成功，自立为国君，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阖闾。阖闾封专诸之子专义为上卿，后葬专诸。一说葬于苏州仓门内，并命名专诸像以纪念。一说今日无锡市大娄巷的专诸塔，就是当年阖闾为专诸礼葬之墓。可惜文化大革命时遭拆除，当地人秦颂硕写着《专诸塔》一诗：一见仇恩阔霸图，可怜花草故宫无。半乡峡谷留残塔，片土居然尚属无。专诸的事迹被后人屡屡提及赞颂，史家大师司马迁把专诸写入《史记》的刺客列传，并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，此其意或成或不成，然其利益交然，不欺其志，名垂后世，岂忘也哉？曹沫蒙轲反鲁轻帝，专诸尽智，定无篡位。张帝哭世，报主图策，文景深渊，操秀行事，暴秦夺魄，懦夫争气。在司马迁的心目中，刺客就是锐身赴难，气壮山河的大侠。专诸大名从此名扬四海。在伍子胥的辅佐下，吴王阖闾励精图治，富国强兵。西元前511年，吴国正式向楚国宣战。一心报仇的伍子胥与副将孙武兴兵攻楚，首次击败了强大的楚国。西元前506年，吴国联合了饱受楚国压迫的蔡国。蔡国在今河南省的驻马店再次伐楚，十万大军在吴王和田指挥下沿淮水南上，杀入楚国境内。楚军屡战屡败，士气低落到极点。11月18日在博举，博举也就是在今天湖北麻城东北方，吴楚大军相遇。吴国王帝夫盖亲率五千子弟，一举击溃楚军主力。吴军乘胜追击，攻破楚都陈颖。陈颖在今天湖北荆州，另有一说是在今天湖北的西陵，创造了春秋时期攻占大国都城的先例。平王的儿子昭王落荒而逃到云梦，但云梦人还以为他是个冒牌货，就放箭射伤了楚昭王。楚昭王只好改向国外窜逃。当他逃到元国，在今天湖北安陆县时，元公的弟弟见楚昭王已成丧家之犬，就打算杀死他，趁势发动政变。苦命的楚昭王又带上元公流亡到随国，也就是今天湖北的随州市，方才透过一口气来。这就是当年楚平王惹下的祸啊。尽管楚 楚平王已亡，苦大仇深的伍子胥还是掘墓披棺，鞭尸300，以泄仇怨。伍子胥的做法有点像偏执狂了。他的老朋友申包胥认为这样干没有天道人性，就跑到秦国求救。申包胥在秦宫门外痛哭7天7夜，终于感动了秦哀公，同意发兵帮助楚国复国。当战场正打得一团糟时，夫盖却突然跑回吴国搞起政变来，自己选自己当国家的老大。吴王和田和伍子胥只好撤师回国平叛，楚国人意外捡了个大便宜，就此逃过一劫。最后楚国害怕吴军的再次进攻，将首都迁到上诺，也就是今天中国湖北省宜城，局势才总算渐渐稳定下来。至于专诸刺吴王僚的那道鱼刺，有人说是糖醋鱼，也有人说是松鼠绝鱼，其实两者大体相同，只不过松鼠绝鱼的做工要比糖醋鱼更考究一些罢了。清代皇帝乾隆下江南时，就曾在苏州对松鼠绝鱼称赞不已。如今松鼠绝鱼已是蔬菜中的精品，有人形象地描绘：头昂尾巴翘，色泽逗人爱，形态是松鼠，挂乳吱吱叫。绝鱼亦称桂鱼、石桂鱼、桂花鱼，绝豚美称锦袍氏，别号书藏御史、仙盘游艺史。绝鱼身上有斑纹，鲜明者为雄性，稍暗者则为雌性。绝鱼巨口细鳞，骨疏少刺，皮厚肉紧，营养丰富。绝鱼肉味美异常，唐代人将之比作天上的龙肉。松鼠绝鱼主配料：鲜活绝鱼一尾750克，虾仁30克，笋丁20克，香菇丁15克，青豌豆10克，绍酒20克，精盐8克，香油10克，猪油1000克，食用只有200克，排骨汤100克，干淀粉50克，淀粉水100克，蒜2克，葱10克，香醋100克，番茄酱100克，白糖150克。做法：一，将绝鱼刮鳞去鳃，剖腹去脏，从胸鳍斜切下鱼头，用刀沿背脊骨两侧平片自尾，去脊骨不断尾，鱼皮朝下，削去胸刺，在鱼肉上击菱花刀，深至鱼皮，但不能破皮。将鱼胸染肉从头部连染切下。二，取绍酒10克，精盐1克，放在碗内，均匀地抹在鱼肉及胸染肉上，滚沾干淀粉，提起鱼尾、鱼染，抖去浮粉。三，将番茄酱、排骨汤、白糖、香醋、绍酒、淀粉水、盐 一切放入盆内搅成调味汁。四，炒锅上火，大火烧热，倒入熟猪油，烧至八分热。将两片鱼肉翻卷，翘起鱼尾，呈松鼠尾形。一手提鱼尾，一手用筷子夹住另一端，入油炸15至20分钟，使其定型，然后松手，使鱼片全部落入油锅，同时下胸染肉油炸，要热油浇鱼片、鱼尾、鱼染，炸至淡黄色，捞出，待冷却一下，油锅再上火，烧至八成热，放鱼片和鱼染肉，再炸至金黄色，捞出，盛入长腰盘中，装上翻转的鱼染肉做松鼠头，连同身尾合成松鼠形。第五，将锅中猪油烧热，放入虾仁六熟，捞起沥去油。六，在锅内留下少量熟猪油，放入葱白、蒜末、笋丁、香菇、青豌豆煸炒，加入番茄酱、排骨汤等调味汁拌匀，再加入热猪油、香油搅匀，起锅浇在松鼠鱼上，鱼肉滋滋作响，最后撒上熟虾仁。这是一道热气腾腾、色鲜油亮的松鼠鳜鱼就可以上桌了。特点：鳜鱼肉翻如毛，卤汁全红，鱼身色泽金黄，外脆里嫩，甜中带酸，鲜香可口。